常年期第22周，星期二。权威和反权威。恭读圣路加福音第4章31到37节。那时候，耶稣下到加利勒亚的哥法翁城，就在安息日教训人，人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在会堂里有一个附着邪魔恶鬼的人，他大声喊叫说：“啊，纳扎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魔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间，便从他身上出去了，丝毫没有伤害他。所以有一种惊骇笼罩了众人，他们彼此谈论说：“这是什么事？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魔鬼，而他们竟出去了。他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人呐。”可以基本上这样说，是不喜欢权威的，因为权威代表某种程度的限制和压力，所以特别是现在的年轻时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反权威的。具体的表现，崇尚自由，强调人格，对权威反感，甚至他们的叛逆态度，以他们的叛逆态度来对待权威。不过，现在我们安静下来问一下：反权威是新鲜事物吗？其实，反权威并非新鲜事物，而是自古至今就有的生命现象。这个圣经启示我们说，反权威是原罪留下的后果，因为原罪的本质就是叛逆。原罪后，这股反抗天主的力量就借着遗传。在人类历史中流淌，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原罪，并且这股反抗天主的叛逆力量，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力量，或者比如说私欲偏情，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力量，比如说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是一种智慧的叛逆力量。那意思是说，这种力量是来自一个智慧人的心灵，他这种力量不光是一种死的力量，他是借着有智慧的人，来有目的、有计划、有策略的来反抗权威。那么这股力量借着反抗天主的邪魔，或者借着反抗天主的人，这两个都是智慧者表现出来。所以啊，当小孩子大了之后，到了叛逆期呀。我们不要认为这是纯粹自然的生理现象，自然也可以说是原罪后人性的自然现象。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叛逆认为是纯粹生理和心理的一种生命现象，好像一种自然的，就是说，就当成一种自然，不问其根源。因为如果我们单纯的从生理或心理上，是无法解释这股叛逆力量。因为这股力量是超越生理和心理的。假如生理问题是，我们可以到医院里处理；假如是心理问题，咱们找个心理学家解释，解决了。事实上，无论是身体或者心理的医生，都无法让人在叛逆，就是无法让人不再叛逆，无法让人变得顺服，能够稍微开通缓解一下就不错了。因为要想不让人叛逆和反抗权威，那就必须走到人生命的最深处，看看造成人类叛逆和反抗的根本原因。那这就是信仰的问题了，也就是启示的问题。换句话说，除非天主的启示，我们只能研究出人的问题、人的叛逆，以及人性深处的紊乱和分裂等等。一如今天心理学家所告诉我们的， 啊，心理学家研究人，研究人的那个复杂的心理变化等等。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人这样，这就不是心理学可以回答的范畴，甚至哲学也无法回答。因为心理学和哲学都只能让人发出询问为什么如此，以及具体如何尝试医治。但问题是，假如我们不了解病因，我们又怎么能医治，彻底医治呢？我们不知道人类为何叛逆，或者人类到底在叛逆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把它整合呢？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信仰问题，或者启示问题，也可以说是宗教问题。当然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宗教。那么基督宗教或者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呢，人类的问题天主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了，因为圣经就是天主的启示。根据圣经，人类的叛逆原来是来自人类最初的一种邪恶，就是我们说的原罪。而原罪的本质就是叛逆和反抗天主，那么这个罪，这就是罪恶的奥迹，也叫叛逆的奥迹。这股叛逆和反抗天主的力量借着遗传，也就是原罪的遗毒，在人类间流淌。也就是说，人类一种对权威的叛逆和反抗都是原罪的流露。比如说孩子反抗父母，一件事如果不是父母吩咐的，不是权力要求他的，他就平安的做了。你说是父母要求的，师长要求的，他的脑袋就得啊拧两下。那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一种的权威都是从天主而来，我说的是真正的权威，所以反抗权威就是反抗天主。那人为何反抗权威？这是一个奥迹。就如人为何犯罪，这是罪的奥迹。这恶的奥迹只有主耶稣十字架服从的奥迹光照之下，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叛逆和反抗，什么是邪恶。原来邪恶就是一股无理由的反抗天主。如果说有理由，那就是人类不想做人，想做神。但是这个也不算真正的理由，因为接着又问了，人类为何要做神？做人不好吗？答案也可以说是人的骄傲。可是问题又出来了，人类就为什么要骄傲？就不能谦虚点吗？于是就成了一个没有终结的问题。所以人类也可以说，为何我们就不能成为神呢？凭什么天主就一直是天主，我们就不能做天主呢？啊，将相本非种乎？是不是？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就明白了，原来罪恶就是妄想成为天主，罪恶就是要建立一套天主以外的体系。因此叛逆和反抗天主就成了上面这些问题的自然流露。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今天比如说在一个教区，在一个教会内，有的时候我们选哪一个人做上司，比如做主教、做神父、做有权威的人，大家都得要反抗，谁做都得要有反抗。其实问题，我们找出了很多理由，说这个人不适合，那个人适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实际上是不愿意服从权威，我们反抗天主的定断。所以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这股邪恶的力量其实一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并且呢它形成了一种反抗天主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借着帝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呈现出来。正像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说的，撒旦在帝王制度中找到了他发展的场地。事实上我们发现帝王制度大部分就是一股反抗天主的力量，因为这股力量他打到极端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神，把自己看成神。这样当然往往就会被那一直想与天主抗衡的撒旦的操纵。这种力量将天主逼出人心之外。那意思就是说，帝王就是天主，法郎就是神，凯撒就是圣殿内的基督。我们看在历史上总有这么一个反抗天主的权威，他借着一个外在能够看见的力量来反抗天主，而 驱魔、魔鬼、附魔也是这个标记，但是我需要解释清楚。那么历代的帝王几乎就将天主看成他反对的最大危险，所以三百年教难也就是最深刻的流露。圣若望宗徒在末世路上也将这个邪恶力量发展的规律给我们详述了。不过圣若望在末世路上啊，不只是告诉我们这股邪恶的叛逆力量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无论这股叛逆天主的力量多么凶猛猖狂，天主的力量，也就是撒旦一直想超越的一个权威，借着主耶稣以绝对压倒式、绝对胜利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基督徒就是凭着对主耶稣这份坚信不疑，屹立在叛逆的世界前，因为他们相信天主必胜，教会必胜，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定能够战胜地上的巴比伦，就是战胜那个反抗的势力。那位在童贞女怀中的婴儿，就是那只在十字架上服从至死的羔羊，定要将叛逆的魔鬼的头颅踏碎，而最后的胜利就是撒旦和他的俘虏将被彻底投入到地狱中，就是那些以叛逆和邪恶为生活目标的人们，而这些人们就是圣保禄东土在加拉大书第五章的19-21节所说的，就是淫乱者、不洁者、放荡者、崇拜偶像者、实行邪法者、仇恨者、竞争者、嫉妒者、愤怒者、争吵者、不睦者、分党者、记恨者、醉酒宴乐者、凶杀者，以及所有类似的人。圣保禄东土接着说，他说，我以前劝告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那做这种事的人不能进入天主的国，因为做这种事的人都是叛逆者和反抗天主者。那么怎么办？各位朋友们，各位教友，咱们上面讲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主耶稣驱魔的含义。为什么耶稣驱魔他需要权威？因为只有这个权威镇住那个魔鬼反抗权威。我们不能把驱魔事件看成一个单纯的就好像治病的一个事件，驱魔是一个记号，就像治病其实也是一个记号，表示主耶稣把人类从最深的水深火热中、叛逆和反抗中拯救出来。事实上咱们大家说啊，疾病灾殃也是一种叛逆，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得病，其实它是一种不服从，就是身体上这种病不服从天主留下的正常秩序。所以当咱们说以服从，因为你知道身体的疾病它不光是一个败坏，身体的疾病其实是一种叛逆天主的一种表示，从这种标记下天主不喜欢人得病。但是怎么样才能治好这个病呢？你要知道这个病的根是不服从，所以我们只有怀着真正的服从、彻底的服从来战胜那个病魔。所以很多圣人圣女们都是以完全的服从接受天主所安排的一切，就以自己的服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疾病而战胜了疾病背后的邪魔，这才是治病的真正含义。所以我们可以说驱魔和治病都不只是一个礼仪，而是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是服从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必须天天靠着天主的恩宠活出一份真正的服从，因为驱逐魔鬼的结果才会留下一份安静和平和，也只有真正的服从才能有平安和宁静。这就是为何主耶稣驱逐魔鬼后附魔者都会有清醒的原因，清醒就是摆脱了叛逆和反抗，包括我们的身体。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今天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谈了一个好像跟驱魔没有关系的事儿，但是我想大家能够明白驱魔的真正含义，以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追求的治病的真正含义。治病的含义是制服病魔借着我们身体的反抗出来的，所以我们治好身体的疾病的时候必须了解到那病的后背是不服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病没有好，但是我们已经治住了那个病魔背后的不服从。愿主耶稣派遣圣神充满各位，使我们大家都能明白主的话语。阿们。